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我是李欣。这次节目我们邀请到的评论员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董志万博士。董志万你好。
李欣你好，各位观众好。
董志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近期啊，西方的几个比较大的媒体，像法新社呀、美国之音啊，都报道了一件事情，说一家中餐馆在战乱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刚刚开张。那这件事情呢，报道出来之后呢，《泰晤士报》啊也发表文章，竟然把这件事情说是一个里程碑，认为是表明巴格达全面复苏的一个标志。那你认为为什么一家中餐馆的开业会引起西方媒体这么大的关注？
我注意到这个报道，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那么西方人呢很关注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很多近年呢，因为这个伊拉克的战事啊，所以造成很多西方人的话很难在伊拉克待得下去，很危险。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呢，虽然在那里被认为不会有直接的这个有针对性的这样的攻击，但是呢炸弹毕竟不长眼，就是巴格达对任何人来讲还都是一个危险的地方。那么作为一个非伊拉克人，一个外国人，竟然把自己的生意就开到了那么一个地方去的话，确实是很吸引人的眼球。那么我想这里面呢，可以说反映了，就是说作为中国人来讲，就是他真的想要做成什么事情，比如说他要去，无论是为了要做生意也好，或者是怎么也好，可以吃很大的苦，而且可以冒很大的风险。这一点我想也可能是向全世界展现了，就是说中国传统的那个文化当中吧，中国人性格当中那种很坚忍啊，很吃苦耐劳的一部分。另外还有一点，不光是危险的了，而且条件相当的艰苦。那个我看到报道中说，他们的房东啊讲，就是这些中国人不在乎睡在哪里，而且他们呢就是既不会阿拉伯语也不会讲英语，那么感觉到异国他乡这样创业啊，真的是得有一种精神才可以去做得到的。
对，我看到报道也说呀，本来战乱发生的时候呢，他是回家了，这个老板是个云南人，他回到中国避难，但他经过一段时间呢，又带着全家老少啊，带妻子啊什么，全都说服，经过他的说服，一起来到了伊拉克开这家中餐馆。就像你讲的，他本身呢又不会阿拉伯文，又不会英文，在这样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开这家餐馆确实要冒很大的风险啊。那我们也想到啊，一个中国人他为了自己赚钱能够甘于冒这么大的风险。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国内啊，现在有很多的弱势群体，有这么多的不公正的现象，却很少有中国人有勇气能够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他们正义的呼声。你觉得为什么是这样一种现象？
你提到的这个事情呢，其实比如说中国人为了改善自己生活或者为了生存呢，就是能够吃很大的苦，甚至是冒很大的风险。当然不光是这位先生，这位开餐馆这位先生一个人，其实呢比如说福建广东，就近一两百年几百年来吧，一直是比如说广东人有下南洋啊，福建人有很多人就是为了到海外去，就是说也要吃很大的苦，甚至就是那个偷渡啊，各种各样的那个情形会发生。那么一方面就是说中国人确实是敢于冒很大的风险，敢于吃，可以吃很大的苦，这点就是说很大程度是其他民族的人很难去做得到的。但从另外一方面讲呢，确实好像表面上来讲，就是说大家对那个社会公正啊不是那么太关心。那么我想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古人有一句话，苛政猛于虎嘛，就是说相比而言，在中国要去主持正义，要去为这个弱势群体去发声啊，那种危险性它已经超过了就是那个炸弹的那个威力。其实你看，纵观中国历史来讲，历朝历代都有敢于为民请愿的人。中国人并不是说自古以来啊就是不能够去就是为正义去为社会公正啊去这个说话的。但是呢近代以来呢，好像就是说尤其是49年中共统治之后，那么在历次政治运动当中，已经把中国人的很多传统美德当中的那种维护公正啊，主持正义这部分呢，就说已经被泯灭掉了。当然了，中国传统文化它博大精深呢，就说在吃苦耐劳那部分还能够体现出来。但是这里面我觉得一个体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国内那种高压下吧，它给人所造成那种恐惧它超过了就是说单纯的就是身体上的那种苦和那种危险。
那我们也看到啊，你说现在 最近几十年，人们都觉得现在中国的经济好转了，很多人富裕起来的。但是从人口上来说，中国贫困人口还是绝大多数的。像我们刚才也提到，像福建人呢、要去海外，像这位云南人呢要去伊拉克，都是纷纷往海外跑啊。到了国外呢，凭借他自己的勤奋劳动，能够打下一片天地来赚到自己的小康生活。但是为什么中国人，比如说他在国内就很难有这样一种凭着他自己的勤劳和简朴能够过到这种很幸福的很舒适的生活呢？
其实我想这个也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其实你看在中国历史几千年绝大部分的时间吧，中国都是世界上几乎是最富裕的国家。像在宋朝的时候有报道讲，中国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 GDP 呢占到全世界的90%。当时宋朝的每年出产的这个钢铁啊，就生产出来钢铁呢是世界其他地方总和的6倍。那么直到清朝的时候，清朝后期中国的这个国民生产总值还占到世界的1/3。那么虽然当时呢在这个科技啊这些方面呢已经落后了，但是在物质财富方面，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呢还是就说居于世界前茅的。所以说中国人的这种有人讲啊，说中国人勤奋是因为穷惯了，就是拼了命的干活。其实我觉得这得一分为二看。我认为中国人的勤奋，它是更多的是中国文化当中，是在中国这种文化熏陶当中，所中国人所携带的一种，所具备的一种美德，
一脉相承的，
一脉相承的，说不是说穷了才要去努力工作，富的时候也是一样。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民族，有人讲就是说为什么还富不起来？其实，在历史上是啊，
比起来中国不算是一个富，
是不是一个富的国家？其实，在历史上来讲，一直是比较富有的。像所以说，周边的少数民族总想就说，这个垂诞于这个中原的这富有嘛，总想要就是到中原来。那么到近代以后呢，我想有这样几个问题吧。一个呢就是说20世纪的前半段有两次世界大战，中国都没有能够完全就是摆脱，而且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外敌入侵，再加上内战不断的，一开始军阀，后来呢就是国共内战，使得中国错失了那样一个发展的机会。那么另外第二点呢，就是说在中共建政以后49年之后呢，那时候就是说从世界范围来讲，二战已经结束了，世界进入了一个就是后二战时期的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而中国呢却进入了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的这样一个时期，也同样也是错过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所以就造成在清朝末年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居世界前茅，但是到就是说中共改革开放的时候呢，已经是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这个是中国在世界上经济比重已经是相当低了，不到3%。那么直到现在呢，就是也远远达不到其实当时就是20世纪初的那个在国际上那个经济那个比重的那个水平。
那刚才你提到二战啊，我想很多国家二战之后都是从一片废墟上发展起来的，比如说日本、德国这样一些战败的国家，它更是从一无所有，因为有些国家还要做战争赔偿等等的。那像中国二战之后虽然经历了很大的一种很大的一个伤痛吧，那二战之后45年到45年又有一个国共内战，那49年之后呢，台湾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从一无所有当中起来的，但是我们再反过来看大陆，相比起台湾的经济发展是差了很多的。
是这样，我认为就是中国人呢，因为他勤俭，因为他吃苦耐劳，所以说但凡有一个好的环境，他的那个经济，他的物质，他创造了物质财富，就能够蓬勃的发展。东南亚也是一个例子，像当初很多中国人到南洋去，一开始的时候也是白手起家，但很快的话在经济上就成了当地就是比较富庶的一个民族。那么我想呢，就是近年来呢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快，那么世界各国呢也都向中国在投资。我想这里面的一个根本原因呢，也是因为中国人的这种能吃苦，这种耐劳，这种干了一个活就能踏踏实实干下去，能任劳任怨的干下去，这样一种品质吸引了大量的外资。而且呢这种品质当这个环境稍微宽松一点的时候，马上就体现出了它的那个很强大的那种创造力和它的生命力，实际上在这之前是被抑制了的。那么很多人认为呢，就是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呢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啦，就共产党的领导啦。其实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在那之前，中共从7-8年之前吧，从建政到7-8年之前那种就是很封闭的，是 这个管得非常紧的那种状态，是一种极不正常的一种状态。只不过是改革开放呢以后呢，它向那个比较正常的人类状态呢稍微放了一点点，所以中国的人的能量马上就释放出来了。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严格的讲，并不是某个政府的功劳，而是中国人自己创造这么大的财富。其实中国古代的价值观也是这样看问题的，老子讲无为而治嘛，就作为一个政府，过去怎么衡量一个政府比较好呢？就说如果这个政府能够不去干涉老百姓的事儿，就谢天谢地，这样的老百姓自然而然就能够富裕起来。所以呢，其实作为一个政府来讲，它的主要职责呢就是，能够维护一个社会公正啊，实际上人民的话，他自己知道应该如何去，就说这个社会他哪里应该发展呐、啊，这些方面，就是民众他自己完全可以把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把它建设得非常好。
那刚才你谈到的无为而治哈，那可能觉得一个政府没有什么作为的话就是一个好政府。那下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也体现了中国政府没有太多的作为了，那就是我想很多人也都知道，近期中国遭遇了一个政府宣称的是50年一遇的大风雪。这场风雪呢目前已经导致大约50人死亡，而且公路交通铁路飞机全部都停了瘫痪了。那这件事情呢发生了之后呢，中共方面的救援行动却反应得非常慢。那我们看到了有媒体报道出来说，灾区发生了之后呢，22号的晚上，中国专门负责抗洪救灾工作的一位副总理，他却还在去欣赏晚会，就没有去采取救灾的活动。那我们知道在广州火车站有几十万人，大部分是农民工啊，都滞留在火车站等待回乡过年的事情，那你怎么解释？
其实这一类事情却恰恰是政府应该管的事儿。即使在古代政府就是皇帝当政的时候，比较推行无为而治的时代吧，他们也是要去赈灾的，就说哪里有天灾人祸也是要去开仓赈济啊，开仓放粮啊，这是政府应该管的事情。政府不应该管的事情是比如说人们的信仰自由啦，言论自由啦，人们应该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啦，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家庭啦，应该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啦，这些方面是人应该自己去安排自己的生活的。那么他如果一旦有这样的机会了以后呢，再像中国人的这个勤俭啊，这个任劳任怨啊，这个再像智慧了，就能够把社会建设得很好。那么作为政府来讲，刚才我提到了，除了就是说能够维护一个社会公正，抵御外敌入侵，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说对国计民生的一些，像刚才你提到的，像这个有天灾人祸的时候，这恰恰是政府应该履行其职能的时候。但是中国政府呢往往是本末倒置，就是说该管的地方它没有，该起作用的地方没有起作用，而不该管的事情呢却拼命的要去管。那么我想这也应该是就是说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讲应该好好的就是反思一下。
所以帮助他人呢，雪中送炭，不光是一个政府的责任，作为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呢，也应该能够做到的。好，感谢董志万博士，感谢各位观众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再会。